篇110篇，这一首诗是叫做君王的诗，是在指耶稣掌权的时候的诗，在形容这样的一个诗，这是预言的诗。好，那我主要是要看这个第三节提到圣民，就是我们。这里提到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或作以圣洁为装饰。在这个圣洁，另外一个诗篇告诉我们圣洁的美丽，圣洁本身有美丽的意思。下面这个词，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后面有一个或作。好，我今天呢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个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我们在谈这个恩赐那神的名呢是圣洁的子民。 Thank you。 神的名是有神性情的子民那么这里用这个甘露作为一个形容我们当中有诗篇110篇第三节，神的名像清晨的甘露。我们当中有谁学这个生物的，物理生物的，有没有？谁？有没有？没关系，李弟兄，给你一个功课，给你一个任务好吗？下一次请你帮我们告诉我们甘露怎么形成的。好吗？帮你查你的资料，去查资料。不用现在，下个礼拜。
Okay.
下个礼拜我们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对这个恩赐做结论，你去查一下好，但是至少我知道是这样子，甘露是从天上下来的，从空中下来的而且甘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干燥的地方，没有河流没有水分的地方，一个非常重要的滋润植物成长的这个湿度啊各方面呢，你看它小小的一滴很清澈，那个甘露的水如果我讲这样子对你，帮我查看看意见它是没有污染，没有污染的，它是从空中下来，还没有，是不是？
因为我看那种荒野求生的节目，他们都会去喝那个露水，因为那个是没有污染。
是好，我印象中是这样，但是我没有真的是很了解你刚才怎么不自愿来研究这个？好了，我交给李弟兄了你的名像清晨的甘露，圣洁的名以圣洁为装饰。但是这个甘露呢，小小的一滴，而且它的存在的时间不长。它从酿造开始酝酿这个露水，然后到它消失，到太阳一出来，有没有？清晨的时候它就会消失了。我们在谈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说我恩赐一定要有什么能力，要有什么表现。我们下次礼拜会谈到结论，会谈到果效跟果子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不要忽略神的作为不在大或小，不在多或少，神的作为就是一滴清澈的甘露，它挂在那个树枝上面，它就是纯全的100%的一个里面的本质，而且它完成100%的任务。所以当我们要完成这个要结束这个恩赐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从神的这样的一个，他在形容耶稣要来做王他前面说当你掌权的日子，在提到耶稣他的儿子要来的时候，你的名要像清晨的甘露，每一滴甘露很清纯，而且它的作用是太珍贵太宝贝了。 我了解台湾很多水果，很多水果都是特别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水果一样都，现在到处都可以种同样的果树，对不对？好，南边北边本来以前都只有特定的地方，这我就我所知，因为台湾很小嘛，所以我只能从台湾知道我的那个经历跟我的知识哈。本来是只有哪里的那个可以种，哇，现在只要人工人的那个能力哦，智能出来，什么都可以哦，四季都不分四季了。本来神创造是按季节、按期类哈，现在不是人可以感觉自己可以突破原来的这个神的创造哈，但是你总会发现那个原产的地方很特别的，像释迦啊，类似凤梨、释迦那些原产的地方哈。它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别的地方种你种不出来，人去培养那个也没有，为什么其他的不同在哪里？就在于它很干燥，然后只有甘露，这个是我从台湾了解的。好，那下一次我们请李弟兄帮我们做比较详尽的报告。很奇妙，为什么圣经用甘露呢？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是那个以赛亚书也是一样，像肥甘的什么，用还用肥甘的、哦、那个甘露一点点都要肥甘的、哦、好，那我要这样说哈，我们每一个主的圣名，神的圣名，他在掌权一切，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这些我们在学习的，我们要服侍的哈，都是因为由于他，然后我们呢是神的这个所创造的，所造成的一个圣洁的名，以圣洁为装饰啊。那些艺术家特别喜欢造一颗露水啊，所以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然后呢也能够完成像一颗甘露的一个任务，一个使命一样啊。很短短的时间它就没有了，但是呢它肩负了很重要的使命，所以我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节哈，我觉得心里很受感动，很受激励哈。好，那么今天你拿到的这个讲义呢，是在等于是有一个总结。那么总结我们总是以耶稣为我们的标准哈，也会是我们的模范。那我把所有耶稣走过的这个历程，四福音书走过的历程里面，他所服侍的，我们讲服侍就是有去用出来，服侍是神给的嘛。我们要知道耶稣由当他受洗的时候一样是圣灵，有没有圣灵见证，我们也一样啊。他虽然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可当吃上来完全的人道成肉身，他以一个完全的人的这个样式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他要有圣灵的工作，要有圣灵的充满。那么既然这个是恩赐，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一样是圣灵来做工，那我们就是要做工，我们就是要尽我们的这一个小像一滴小甘露的这个责任啊。它是美的啊，它是很清澈很美的，而且它是很重要很珍贵的啊。好，那现在我们要看到啊，耶稣把他总括一下。耶稣在他的这个生平里面呢，他曾经所做过的所有的服事呢，我把它做一个终览。那终览有一个目的，第一个，请你是
我们要先讲上次。
好，好的，我先讲。好的，谢谢。我刚才车上还在想，你看先，谢谢你，我就需要你们哈。好，那等一下，我们这是一个总括，好。我把这句话讲完，那么等一下我要你注意，当你在听你下面的总览的时候，请你注意这一件，这个耶稣这个服事是针对人的还是针对事的，好，我们把它标出来，好，然后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看到说，诶，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我没有什么可以服事的啊，那你从耶稣服事的这些项目你去看看有没有可以服侍的，你就知道服侍不完啊，需要我们服侍的是不是不完。好，那我们要进入这个一个终览以前呢，我要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次资平提出来谈到同情的这个恩赐，那同情的恩赐呢很容易 有一个后遗症，就是被依附。这个是一个附在你身上，这是一个辅导方面的一个词哈。那通常我们会说依靠哈，依靠是依靠什么哈？靠就好像让我靠着哈，让我不要倒下去哈。一个是依赖，儿女呢要依赖他的父母，哈，吃啊穿的时候他需要依赖他的父母，他还不能独立嘛，哈，好。到这里呢，到这个的时候呢，不是问题，因为他还不能站起来，那你就要给他有一个扶持，甚至有时候我们要扶持那个灰心的哈，那要扶持他。但是来到依附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依附等于说呢，你要背他的重担哈。那刚开始我们都不觉得人家在依附我，或者是我在帮他背重担，到个地步你发现哎呦有点累了，好像他突然间想到的时候哈，感觉有点心里面有点好像怎么讲呢，好像力不能生嘛哈。然后对方可能非常的信任你，对方跟你很亲切啦，所以很靠近啦，所以半夜也跟你打电话，有什么事情非你不行啊，那个就已经不是所谓的依赖。依赖的话就说哎呀我这事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你跟我一起商量一下啊，还是说我跟你讲一下吐露一下，然后你听啊，然后就帮助我可以更清楚的来看我的情况，或者知道怎么办。但是这个依附的时候呢，就等于说一个孩子都不走路了，然后到那里去就怎么样，妈背我啊。我看过很多父母亲啊，在中国啊，台湾，因为我很久没有在那，对不起，我因为常去中国，在公园里面，一句话，背我，然后来，我就要蹲下去，就当妈骑了。有时候爸爸会说自己走一下，妈妈那怎么样？他又还不给爸爸背哦，要给妈妈背哦，他说走不动了，啊，这个就是这样。好，那么一个同情的恩赐呢很容易，因为它很特性就是我可以牺牲，我很愿意，所以呢会到一个地步呢你会觉得有重担，然后重担呢还有一个是我想拒绝又会有愧疚内疚，不错，做了心里面很担不起，不做心里面又过不去，哇，这个就你会到后来会睡不着了，好，没有平安了，好，平安，好，平安，好，那怎么办？怎么办？哈，同情的恩赐的人很容易会有这样的体验，没关系，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在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就像用一把刀，像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以前都不做饭哈，不会做饭。然后结婚的时候就要用刀切菜了，对不对？有时候牧师都很好心，他说我切，因为他看到我切的都很粗糙，好，然后就啪啪啪啪哈。然后还有一点，每一次用刀我就会切到，所以他说你干脆不要切，等我回来再切，我很享受。到现在还是一样，现在几乎就他现在比较空了哈。那是我不行的啊。那但是呢，问题是他也没有帮。等于说他帮我切了，我就现在怎么样，就有一个理由，不会更不会切，而且呢更有理由我就是不切，好，你可以想象，好，那其实我可以学的，只是因为前面那段时没有被训练，那我可以学的，那我当然了我还是要切了，不是我都不切，但是你看我切那个东西就是洗也洗不干净，切也切不好哈，这是我的实况，好，那我们刚开始在用的时候就像我刀子会割到一样，都会过分，这个不是问题，但是我要小心。好，那怎么办？怎么办啊？如果这种时候你真的是为了他用了心爱他，可是到个地方变成你在背重担，你背不动了，心里面又有怨言，然后又不敢不做，又不能不做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要检查你对他的起初的那个服侍的爱心不能改变，我们的方法要应变，可是我们的爱心不能改变啊。如果你开始对这个人有论断，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人啊，如果你对这个人开始有嫌弃的时候，那么你到这里先回到你起初的爱心，不管你做不做都没关系啊。记得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做，神会派别人去做啊。今天不是说你不做，你做了做到你自己觉得有已经出问题了，你已经有重担的时候。那我说过这个恩赐的应用是神要造就我们，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个你一定要回到起初的爱心，你愿意，但是呢至于我不能的部分，不该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部分呢，我一定要靠着神，因为他要造就我。好，那么现在比较属于方法性的，就是我们开始要简短减掉你跟他相处的时间，拉开距离啊，比如说不要一下就看就不就把它关掉了，这样的话你就对方会误解啊。我做错什么事情吗？我还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有做错什么事情吗？是我讲话讲错了，我在跟他讲圣经的道理啊。因为他老是指向他的想法，没有听到我跟他讲的。好，然后呢我跟他讲这样的，他觉得我在指责他，哎，我做错什么事情吗？他很怕我不理他了，他的重点很怕我不理他。那这样的人通常就会有这种情况，当他有依附你的时候，他会很怕你不理他。所以呢我们不是要他焦虑，我们不是要给他重担，所以呢开始减掉哈。那你给他一个正当的理由哦，因为他需要被训练，正当理由，比如说，哦，我今天哈大概只能跟你讲多久，先讲好，只能跟你来了，那你我只能跟你讲多久，那你真的是跟他讲了之后，你就要去，等于说你讲的要是实话了，那你说那如果我真的是都没事了，我本来就没事，他要一直要聊那些重复那些或怎么样的话，那我怎么办呢？那你就跟他说，哦，我今天要就是我今天只能跟你不用解释，我今天只能跟你讲多久，也不用解释，没关系啊。所以把你们的距离稍微拉开啊，你知道吗？当我们本身被依附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到后来你也会觉得你是被他需要的。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你也会受伤。这个心理问题哈，是很怎么讲，很 tricky 的啊。一个结就会打另外一个结，本来是要帮助他啊，本来你也想说你也要可以自己走一下，你也可以，但是呢后来慢慢怎么样，当他找到别人的时候，你会若有所失。好，这是我看过的一些例子。好，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呢，不是因为对方需要我，对方需要神，但是呢我好像我神跟之间我做一个帮手，好像那个护士一样，敷一敷啊，或者是安慰他一下，但是呢我不是医生啊，所以基本上你要拉开距离啊。然后呢你要有一个方法训练他，因为他没有能力嘛，那你要帮给他一个方法，给他一个目标啊，从近程到中程到远程啊，比如说你跟他说我们一起读经啊，好，那么他就等着你一起读经，然后你要开始跟他讲说，好，那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读经的时间就快要缩短，还是要隔几天哈，然后呢你开始跟他说，那你自己读，我也自己读，你也自己读哈，然后到后来呢你来分，你也分享，我也分享哈。那么对方如果跟你说，比如说你本来一个礼拜有三次，现在变成一个礼拜有两次啊，那么那一次就是要给他表示说我有做，你要叫我做的我有做，你要给他有机会对你交代我有做啊。那如果他不做呢，你就继续在那个点上一直训练他，近程的、最近程的、中程的、远程的，慢慢把他拉开，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可以不用你做什么了，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啊。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忽略，一忽略的话到后来两个都好像绑了一个两人三角，那叫两人三角吗？ 忙的然后一起跑的那种，就好像啊，你跑快他不跑快啊，那种情况啊，到后来甚至我看到后来会两败俱伤，彼此伤害的也有情感嘛，因为同情是情感的事情啊，那我们不要被误解以为我可以帮你担待事情啊，然后呢我也不要被误解好像我跟你的关系纯粹是感情的关系，这个是最怕这个恩赐的服侍，恩赐的应用哈，请我们不要只有单单放在情感上面，而且我个人呐、啊，我不晓得你们的经验怎么样，我特别不能，特别要注意到不能感情用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能有，我跟你比较近，哎呀，我们比较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因为你的服侍变成你的很亲近的，甚至到一个地步是一个有亲情有类似这样的，啊，有可能因为情感最容易拉近呐、啊，你要拉近的时候用真理，有时候会有很硬啊，那么这个情感呢是很容易拉近彼此的关系的啊，但是服侍的时候，请记，这是我的经验谈，好、啊。就是请不要情感用事，这样。
那如果说对象是不信主的话，那这个跟信主的是不是有没有分别？
对我是一样，对我是一样。我的目的一样是要带到神那里去，那我不能让他感觉好像我就是那个救主一样。
是，你在不信主，通常认识交往这些都是以情感为主啊，然后也因为一些关系，所以你这个有时候这个关系上面有，所以就是好像这个就
我等我两个我在想，所以
我有像我之前也是很困扰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关系的问题，就说我如果说只是对他个人单独的话，你可以说其实是没有关系，但因为他先生，然后因为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就变成说你有这种人际关系，然后加上他先生的关系跟就是也牵扯到我们家亲戚，就是变成你好像就是
我在思考，
就是不是像普通朋友你可以说好那我就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或者是大家各忙各，就是之前有困扰，就是正心比较能够切，我就比较放不下这个人情世故这方面，
神的儿女哈，最亲的是什么呢？从圣经的角度，从我的体验，最亲的是什么？是肢体，是教会的肢体。所以，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人的亲是什么亲呢？是爱，怜悯他的灵魂啊。所以你在讲的这个亲的时候，你是说人情世故要顾到吗？这个意思吗？
就是对我是会有这种困扰，就是。就是因为有这些关系，
是你也是属于同情的倾向的，对不对？好 ，OK。
所以我就比较不，就说还就是，他不像说一般朋友，一般朋友的话，你可以说好，那反正大家都有各家各的事，然后有的时候可以说好，我就是慢慢的保。可是因为有其他另外一，
好像刻意是刻意，还是你自己也需要？
其实我不需要、
欸。你不需要 ,OK, 好。好，那我了解，我了解。好。基督徒齁，神的子女齁，我们这样一个家庭齁，是身体离开心不离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齁，虽然身体各有功用，各做，但心是不离的，那个亲就在这里。但是对于那个没有信主的人呢，我们变成要去，因为我们会比较要爱他们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要去体谅他们怎么样，所以我们会变成呢，会刻意的，有时候会刻意的需要去顾虑到他的感受什么，这个不是错，这个不是错。但是呢，问题是，不管是对信主的不信主的，都不能感情用事，这是我的建议。啊，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对方慢慢日久就见人心，他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等于说，如果因为我没有啊、去做到本来我应该做的，比如说，哎呀，我忽略到了啊，那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怎么讲比较好呢？你说我哎呀我因为我要特别顾虑到你，所以我就要去做这个事，那有时候我做不来了，我没有注意到，如果那是属于内疚，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要学习不要用内疚做事情，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然后
因为
啊，
你像我前一阵子就没什么联络，然后呢他跟我联络也比较少了，那我就尽量不要让自己内疚，因为我觉得他也要学会，
是，
然后再加上那个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很多年了，至少是很多年下来，然后他的那个因为不信主，所以那个很多东西你想跟他讲他也不接受，所以本身他自己本身他没有想要去改变或去寻求，然后正经就说叫我要跟他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我也会，
所以我就在
我也会这样，
所以我在练习这个，然后你像他昨天他又突然又就说不是怎么样，但他就是会因为他就送了一个小东西来，说是他妈妈做的什么样，那我也就很大方的接受，然后呢
要我们接受是需要，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拿人家的手短，
这个就是问题的，这个
就
是问题的呀呀，
就
我们台话说秀景习那个情，就是好像很我要怎么讲，
拿人家的手短，
好，没关系，我们让杨弟兄今天他要讲给他可能有感而发，
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有，而且是不间断的。我个人的经历呢，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还是一个求心理的平衡。我说当说的，做当做的。什么叫当说的？什么叫当做的？当我们信主的，心里头，但是关键的心里头的平衡。比如说我做到了我当做的。别人的反应怎样交给神，因为我进到我的心就是这样嘛。但是一个人的成长不同的阶段，但他可能有不同的那你根据你现在的状态，有的时候是两难的，你这样做也不行，那样做也，那你的想法呢，就是说你要认定一个东西，那就是来自神的，我怎么做我是当做的，那哎呀，我这样做他不高兴，那是他的事情，那是他，就像师母说的，神会安排别的，但是我尽到我这个了，我心里有平安，我做了我当做的，至于他怎样反应，你做同样一件事，说同样的话，不同的人，他的反应不一样，而且有的时候他现在的反应和他过一会的反应又不一样。
好，刚才那个诗篇110篇哈，谢谢110篇的这个，刚才是第三节哈，第一句话是什么？
当你掌权的日子，
当你掌权的日子哈，我想这个就连接到回应到那个杨弟兄他的表达哈，我们这个爱人的时候是有一个主权在我们的上面啊，但是他有一个难处，他的恩赐跟你不同。这个是问题呀，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变成你要特别的要去节制啊。我们的恩赐的特性本身哈、啊、是不能改变的，会增加，你会学习增加练习，可是呢是不能说，哎呀，我不要这样就不要这样，等于说你那个天生丽质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你这种恩赐也不行。好像如果都是像我跟他一样，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了，很类似了呀，好，还有几个哈，那我们就会要断就断，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有时候神要用各种，哥林多后书13章后面有一句话，当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这个很多问题的教会讲话的时候，这个教会有一群人对他很嫌弃，对他很诽谤，对他非常的不理解的时候，他的那个爱，好，他说我像妈妈的这种爱，像好这个牧者的爱呢，从来没有。所以我说第一个爱不能变质哈。他讲到一句话啊，谁翻到哥林多后书第13章，有句话说，愿你们 到最后第二节好像他要做已经结束了啊。当他第三次要再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真的很掏心的对他们讲，对于这一群很多里面有很多问题甚至是有很多犯罪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啊，谁翻到？
十三章，
对，最后一章
应该是十一节。
好，那念一下。你
还有末了的话？
对对对对，
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这个就是在教会的情况。好，要受安慰，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我们的都会有，都我们的有限跟缺陷呢、啊。啊，那基本上呢，刚才回到哈、啊，今天我特别跟你们谈一下那个诗篇的第110篇那一节哈、啊。当他掌权的时候，一个君王的那个威仪在那里，结果就谈到我们像一滴甘露哈、啊，是甘的，是清澈的。你在神的眼中是一滴很宝贝的甘露，它是有作用的。但是呢，第一个保持我们的洁净，刚才杨弟兄提的就是说我们对主的心呢很专注，我只讨你的喜悦，这是我们要练习的，不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也不是让我自己觉得我做得很好，好，所以这个是大家皆准的，不管你什么恩赐大家皆准的，你的平安都是放在神那里去。所以那个约翰一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说，他比我们更大，比我们的心更大，凡事到他面前，啊，所以啊，这种挣扎是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会过分的用，然后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重担，啊，那记得耶稣给我们的服事都绝对不是要挑重担的，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如果你服侍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赶快调整我们的焦点，到底我们哪里有问题，一定是这样啊。我的心里温柔谦卑，我不嫌弃你，我不论断你，我不毫不以我自己的主观我来要求你啊，但是呢那个就是温柔谦卑，然后呢我跟主同父一二，主怎么做，所以我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终南，耶稣怎么服侍我们就怎么做，那我们都一直在调整，一直在学习，我也是这样子。那这样，那个若琳，你提出直接问题，这样可能对我比较能够达到正中你的需，你要问这个问题的那个。当然你是知评问，但是你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实际的问题？
没有，我觉得您刚才讲的已经
可以了吗？那有问题在我们再讨论好不好？因为这个很实际，这非常实际。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讲义哈。刚才我说这个是耶稣服侍的这个中览哈，这个总纲哈，来，那不是总纲，就是总结了哈。那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在他的这个各种恩赐的这个记得哦，恩赐还是圣灵在运作，还是圣灵给的哦。耶稣也是一样，他说我凭自己做事情，我是凭着父做的哈、啊。他要我来，要我做的，我就做什么。他不是我跟你的主题经理说，他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好，那最主要是我们要去成全神的托付。好，主题经理我就不讲了哈，我们往下面看哈。每一个恩赐，七种恩赐，每恩赐里面我都列出来耶稣的这些啊特质。那请你首先去看哪一个是针对人的个人的啊，你把它后面注一个注解哈、一个是个人的，针对个人的啊，针对群体的，群体也是人啊，这也是指人哈、还有针对事情的，然后你也会看到对他自己的，他自己的服侍是什么？我讲的服侍就是服侍本身有什么？有敬拜的意思，有服务的意思，有工作的意思，有工作，哈、各就是涵盖，但是最主要这个服侍哈、 侍奉服事有敬拜神，就是我做这一些，就是刚才讲的讨神喜悦，就是要让神喜欢来敬拜神。好，那在这里面呢，我提出来的，好，我不一一跟你们讲了哈，我可能挑一点出来讲而已哈，把这个先分出来。好，那分出来之后，因为我们讲了那么多，你会觉得我还是没有找到教会可以服事的啊，有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都把服事看在谁是负责人，谁是人家给他安排的责任啊？比如说你弟兄现在负责音效啊，他就说我在音效服事，但是基本上那个是一个位分的服事啊，那个不是每一个人都份是有的，位置不一定都有。即使我是一个，像我现在其实我是一个平信徒啊，我已经从我的责任下来了啊，我现在如果说哎呀我不去教会了，我也不想教这个了，没有人可以要求我的，你知道吗？
天
赋啊，
天赋
是天赋于我们的啊。以前我上这个责任的时候哈，在牧会团里面的时候，是牧师就有一句话，没有人做的你都要做。那个时候教会整个情况什么都没有人做，几乎是这样，有人呐、啊，但是呢没有一个因为我是管理的，我管理的我也有哈，正心也很高，还有几个哈，我忘记了哈，我就记得正心，我说拿他做例子啊，那管理就看到没有秩序的时候，没有组织的时候怎么样，自然就从那里开始做啊，那并不代表我没有管理的能力，我就不用做事情，不是这样，还是有人在做了，不是没有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呢，首先呢，我就。因为我也没有一个，我只是一个说哦，我是牧师的妻子师母，然后我要帮助他的。因为那时候我自己是宣教士，我自己有自己的位分，就是中国的宣教士，我在做广播，我要去中国宣教，那我要帮助我的丈夫在这里牧会，就是这样。那我也没有什么名位也没有啊，但是就一句话说，没有人对职位，没有人做你就要做，那我就看啊。那从一个管理者的眼光很多都没有做，所以我就开始忙啦，开始要把它整理这个次序出来啦，对不对？这很自然的嘛。好，好，那现在我要你从这里看到，请你从耶稣的服事的角度看到，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什么事，我可以赶快把握机会去服事的。服事一定要付出代价了，不管时间啦、啊、精力啦、啊、齁、哦。那服事的话就是我们针对齁、哦、要回应神的爱，然后啊这、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家庭里面很自然就是齁、哦、这是我的家嘛，那很多时候有家长会付给孩子做工的工价。有没有谁在家里面孩子帮你洗碗一餐几块钱，有没有这样来赚你的零用钱，有没有？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教自己孩子的方法。以后怎么样，我爸爸妈妈就是应该付我的，他应该为我怎么样的，从来不知道感恩，也不晓得说我也要回馈。家人就是要一起来的，哈呀，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哈呀，我有看到这父母亲是这样子。
其实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有些教导是这样，
教导是这样，那我也试过，但是后来我就那时候就是譬如说一块钱两块钱这样，可是后来然后只试过一小阵子而已，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呀、啊、然后又有另外一个教导，然后我就后来我还是就是回到原来，我就想说这不对，那谁付我钱，那我做事情对不对？家里那我就总觉得那个怪怪的，但是
这样就变成被依附了。我就是那个要付出的，我一定要，我不做我就欠你了，类似这样。
对啊，然后后来我就试了一阵之后就没有。然后小孩子有的时候会要求，然后我就说那我帮你煮饭，我帮你做这些事，你要不要付我钱？我是这样回答
的。是的，给他一个概念，对对对，教导他，
大家都付来付去。
是的，好。那我们做的时候，或许人看不到，或许啊、也没有什么外围的这个鼓励，但是记得，像有一句话很有名啊， 人在做天在看，我就不讲谁讲了。谁？哦，徐妈妈 ，OK， 对不起，好，请讲。
你讲到那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家四个孩子是这样子的，没有结合他们的，人又也重的，就是细微。
是的。
妈妈是她洗的不干净，我是没关系。
没关系，是是。
自己做洗衣服。
是。
就八岁开始就这样子零六就那两个男人怎么讲妈妈我就不用洗了为什么你要不要吃饭他说我家里有老婆呀老婆没有老婆就是同你都要洗就没有碗讲了
我就会说好那碗留着没关系明天你就用那个碗就好了我们家碗都是分开的我跟你讲做工本身就是一种工匠当你有事情可以做当你有事情你觉得我乐意做我能做那就是一个工价一个报酬你不觉得吗神创造的时候生养众多管理还要管理原则还要修理耶那个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价值意义但是那个价值意义不是在赚物质的东西是在赚一个人的价值感我谈过谈过人的价值感好所以我要请你把这个稍微注明一下然后看一看诶以后给我们看到诶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比如说第一个哈耶稣的查验服饰查验是指讲敢讲好我身旁有没有一个像这个井旁妇女这样的妇人她已经她的生活哈我讲的比较实际一点的哈请你不要把我对号入座哈比如说这个人离婚好几次了、啊、然后总是落定不下来然后他也好像也开始在认识主、啊、那我有没有能够如果你有这个恩赐的话有这个查验恩赐的话你会不会直接跟他提一下说、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有心理上有不满足的地方有什么你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啊、我们以爱来服侍我记得以爱来服侍我们不是要去指责他那你看耶稣很这样把他引导出来看到让那妇人看到哎，我终于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不然的话就一直在好像一匹匹马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一直在追跑得很累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在追什么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然后我们敢去面对他类似这样好那这个是对人的好那对法利赛人是一群人他们假冒伪善那我能够用真理去面对他吗昨天一个事情我刚才想到现在又忘记了哈、嗯、昨天有个事情一个在分享的时候有个事情就是后来他为了真理站出来好那我用这个例子好了我说嘛我们要体会神的爱一定要体会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爱人那有的人就会从不同的经验来体会神的爱好那我个人特别从哪里体会神的爱你知道吗因为我的那个察言恩赐很强我不会不敢跟人家讲人家的错误但是我现在要非常小心我要节制我刚才讲到不会改变的哈这个神给我们的天生不会改变但是要可以节制这是果子这是圣灵结的果子不然我们是不节制的我们自我很强我们特别是我的恩赐的时候哪煞得了车啊一下就出去了好那现在呢就是学到成熟就是节制的你的孩子刚开始呢等不及慢慢他成熟了他就等得及他会别人想那就是成熟好总是这个节制是果子好那我告诉你因为我是恩赐我的恩赐是查验当神管教我的时候我特别觉得他爱我如果你的恩赐同情那么当神跟你共情的时候你也会特别感受到那个爱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嗯、所以大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对你的经验说、哦、我这样子去深爱我他就感受不到他如果是那个不是他是同情的然后一下子神就责备他然后就给他一个定罪的话哇那这一下就爬不起来了哈、嗯、你看他对那个妇人被抓到刑狱的那个说有人定你的罪吗他没有否认他有罪哦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你起来我也不定但是你不要再犯罪 好，这个是他的一个耶稣的一个全面的一种服侍，有真理的，有查验的，也有对人的一个劝勉。好，你会看到这些项目哈。好，那第二个侍奉，第二个是侍奉哈，侍奉就是实际做事情用手了，手脚要动的哈，劳勤劳的哈。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在30大概左右30岁左之前都在家里面。没有提到他在做什么，对不对？那他已经在家里面嘛，那你想要家里面做什么？爸爸做木工啊，你可以想象。那后来爸妈妈带着他的弟弟去找他，表示他们是一家，他是一家人哈。只是说呢，对于弟弟们很难去接受，说我这个哥哥呢，他妈妈知道，玛利亚知道，这个弟弟呢对哥哥呢是有点不谅解，可能有点，因为雅各对耶稣本来是。不太幸福的，后来一幸福之后，他说称为自己是仆人哈。好，那么再来呢，教导也是需要有一种侍奉，有一种我要用我的时间，我要愿意去哈，要有这种我把它放在这个侍奉下面，就说你愿意好，你愿意去付上这个时间，然后因为这是我的恩赐，那我愿意去做，也是要用时间的哈。那么洗脚榜样啊，然后呢随时有情况发生，那个12年的妇人，血肉的妇人摸他一下，他那个时候很忙，已经要有目标去了，但是他有那个灵里面的感动，说有人摸到我，他不放过这个机会，他也不急着走。我有事，不像那个利未人看到那个被打被抢的那个，说我不能摸你哈，他马上把他揪出来，不是揪出来就给他让他承认。那个承认对那个妇人多重要，你知道吗？他在那里敞开做了一个见证，然后他叫他那个称呼，给这个妇人附上一个那个妇人的一个，耶稣特别来叫，有一这是我常常觉得我常常叫不到人家的名字哈，这是我的弱点，我就很难记到人家的名字。除非我跟他有比较多的了解，我才会记得，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死背人家的名字。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学习的哈。那当耶稣去叫他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被叫名字的时候是很被接纳的哈。所以耶稣没有说我要走了，我你摸好那就好了就好了，他还回过去在大家的面前去回应他。所以他的这个态度啊，他的面对啊，哈啊，那么身为一个有教导恩赐的人呢，他要懂得对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材料，用什么用比喻啦，哈，还有他的那个圣经的基础是很好的，哈，你要个教导的人一定要有个神的真理的这个基础，哈，那你也看到12岁的时候上圣殿，一面问一面答。好学，我们可以看到他12岁可以谈圣经，比如他是一个能学习的人，他也是从小学来的耶。从小父母亲，他们犹太人父母亲就是要有这个，还有那些拉比他们要学的哈。好，那大概劝勉，劝勉就很多了。我觉得耶稣的劝勉的就是特别要把人家扶持起来。好，像那个撒该啊，撒该也是抓住那个机会，好，然后他知道这个撒该心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不快乐，因为他只有钱嘛，什么都没有，只有钱，是别人眼中的一个就是贱人那种感觉哈，在那个时候跟人家抽税的那个讹诈钱的哈，公民正大的讹诈钱啊，他就是为了钱而活。那耶稣就很怜悯他，然后呢特别叫他，你看叫他的名字，好，叫人的名字，认识到他这个人是真的是很重要。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有做事情，一定要去认识到这个人哈。那这个刚才我说叫名字这是我的弱点啦，但是呢我也没有办法更那个哈，所以有时候我会认声音啊什么，有时候会把人家叫错了哈呀。好，所以呢这些哈，到最后我们来看那个同情恩赐的服侍哈，最后一个哈。组织的话你也看到耶稣怎么样，给5000人吃好了，怎么样叫他们一排一排坐下，多少人坐下有没有，还剩的还要把它捡起来，他也是有这个组织各方面，你可以看到的哈。那我的意思不是要我们跟耶稣看齐，什么服事都有，什么样的恩赐都不是这个。我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没有就没有，有就有，没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 可以去学习，跟别人学习哈。好，我们刚才谈到同情哈，第七项，怜悯，啊，神是施恩怜悯的神，他是一个怜悯的神，这个怜悯的心，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那个好的灵舍，成为好的灵舍，就是在讲怜悯，怜悯的心，啊，他会跟那个妇人同理。所以当他讲出来说，那个妇人，当你跟对方同理的时候，对方会很服的，不会觉得你在定他的罪。啊，你的丈夫呢？啊，那刚开始就讲活水，跟他讲活水，啊，然后就讲到这个丈夫的事情，他跟他同理，啊，你就是不满足，啊，有一种你不会再渴的水耶，啊，类似这样，啊，就他的这个、啊，然后他也敏锐到人的，这个需要。敏锐的话，我想个例子哈，耶稣的敏锐，对人的观察敏锐哈，像对撒该当就是一个了哈，还有没有人想到什么？他是主动的哈，然后很敏锐度，他看到以色列没有牧者，他就很感叹，他说这些羊你看都没有牧人哈，他就说我们要祷告求神。这个分差派工人做工，那他爱小孩也是我们知道的哈，那耶稣是有情感的表达的，这个都是他这个服事里面的特质哈，所以我主要给你们这个目的的是要大家能够去看到服事不是只有我们想的那么狭隘，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位置哈，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接触的个人也好，群体也好，或者是事情也好，那都是我可以付上一份心力，那我付上的时候，我所得着的就是那一位神喜悦然后成全神的托付的啊，这样的啊一个我们的报酬啊，其实我们做什么啊，所以当然做工得工价是应该的啦，那个工价是基本应该的哈， 但是呢我觉得身为神的儿女在服侍的时候啊，不会把眼光放在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人夸奖我做的有没有成绩，而是说我去做了，我尽心去做了，然后我的心跟神的心就连在一起，就很满足了，就很甘甜了，你们懂我的这个意思吗？所以神的儿女不会想到说如果神有什么鼓励你那很好，有时候神偶尔会给我一个鼓励，有人跟我讲一句话一个鼓励，不是夸奖我，就说让人知道说哦，是有果效的，啊，果效也是一个鼓励的，啊，那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在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给你们这个目的是让你们看到整体耶稣的服事的范围，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角度去服事人，去爱人，而且爱人如己，啊，有没有问题？到这里没有问题。最后我们要做一个结论了，啊，下一周，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像如许这样，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之后，那你有没有一个原则？现在有没有一个原则？还是说你还是觉得要去用上，还是有一点为难？
有原则，就是我也在调整，然后也会学习，就是也是要节制，就是自己要知道说自己这方面
的一些，是的，
然后很容易，
是的，
然后就是要把它交托给神嘛，求神给智慧。那个
姊妹们的心很细呀，啊，哈，不要说这个恩赐好了，光是我们男女的特性不一样。你像我这样子，已经不是很女人化了哈，我还是女人。所以呢，我跟牧师比的话，我的心还是很细。那很细就会看到他粗的地方，啊，但是当我发现我的丈夫，当我想的很多，他说。你根本都多想的时候，那我就停下来了。这是给我们一个 stop， 帮助我们节制呀。所以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会嫁一个娶一个跟我们不同的人。有没有谁是嫁一个娶一个跟你完全一样的？就没意思了。一定是会不一样的，你就会吸引，彼此吸引之后呢，接下来就有戏唱了。就有很多情节就会出来了，然后继续演下去啊，演到结束，而且呢演得很尽兴。天使，他保罗说我们在演一出戏给世人跟天使看， 啊，呀。